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又是主日，我们真的求神在普天下奉主名聚会的地方都丰富的与他神儿女们同在。虽然各地的疫情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美国现在都已经到了180万人感染，而且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万，那全世界感染的人更是已经到了600万，那么死掉的已经37万了。所以这些数字希望对我们都还是一个提醒，不可以松懈我们的祷告，同样的也是提醒我们要警醒感恩，神还把时间把机会留给我们，决定不是让我们苟延残喘，而是要让我们认识这是恩典，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怎么样子能够在恩典中我们不断的长进，能够跟神儿女们一起在这里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回来。那我想今天我们仍然在这里分享以灵团契这个石鹏弟兄跟 Stella 姊妹，他们上个礼拜也得到了一个宝贵的孩子虽然这是来的稍微早一点，在他们出去 hiking 的时候突然小孩子要提早来，那么主也让他们都平安的出生母亲跟孩子都很平安，我们为他们高兴。那当然我们在这里永远也不会忘记许多弟兄姊妹还是在不同的难处中有的失掉工作，有的健康出问题有的还有其他经济上或是身份上的难处。那希望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更显出神家儿女们彼此相爱，还有彼此祷告，彼此扶持，这种患难见真情哈，让我们一起靠着主的恩典往前。那这个礼拜很多的教会甚至政府都在讨论这个 reopen 重新开放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那我想我们教会的态度就是永远都是让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不违背神的原则底下，不违背神的带领底下，我们决定与弟兄姊妹的健康safety 平安为我们优先的考量。所以我们没有要急着马上恢复，但是我们很在乎大家的祷告，也在乎这个教会侍奉团队，大家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能够大家放下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而我们一起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In His time, 在神的时候，那我们主这么带领，我们就平安的往前。不然的话，我们都还是尽可能的保护所有该做的我们都要做，然后也照着政府的规定。不光是白宫的建议，州政府的建议，那我们也更在乎我们本地这个 county 给我们的建议跟要求。因为我们矽谷这个 Santa Clara County, 我们这里的严重性比加州其他的地方甚至旧金山湾区来说都是算是属于很严重的地方。所以我们绝对会以弟兄姊妹的安全健康为优先的考量。但是请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还是要警醒的祷告，而且呢不要只是白白的等候，而是要好好的预备好自己，等到主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都丰丰富富的带着主的恩典，我们回来相会，我们一起来荣耀神。让教会属灵的力量一点没有因为疫情而被分散而被漏掉，反而因着我们大家的认真，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整个聚会是更丰富的哈。我们对主的感恩，对神儿女们相交圣徒们可以一起聚会的这种喜乐跟感恩都要比从前更增加所以我们会在乎属灵上的 readiness 是不是预备好了，那剩余我们 logistic 的这些事物上，该买清洁液，该买口罩，该买手套，该用酒精擦什么，这些我们的同工我都完全放心，我知道大家都非常负责而且尽心竭力，但是我在乎的是我们整个教会在属灵上的那种 readiness, 然后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身体交通的属灵的交通，敞开的交通，合一的交通的这种的学习，好不好？我们一起加油。那么今天是照着犹太律法说过是五旬节也是我这个专题的最后一讲那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讲了三个题目这个三个题目只是点到为止，但是都已经 够重要的。那我也很希望这三个题目过去了以后，能够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些渴慕，产生一些对圣灵的需要啊，我们愿意更深的来认识，来经历，对圣灵要有正确的认识和经历。啊，我就像我跟同工们交通的，神每次说话或是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在乎这个感动，然后要在这样子的感动光照和说话的里面，我们要走得深，这样才能够生根，才能够结果。不然的话，如果只是感动一下过去的，而我们没有让它深入的话，将来这些道就在我们身上好像产生的抗体一样，当别人再讲同样的道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觉得我都懂，我都听过了，我们里面就反而丧失了很重要的福分啊。所以今天我们是第三讲啊，第一讲是讲说从复活节到五旬节啊，不光让我们认识了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啊，所带来的啊这个十字架宝血十字架复活所带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和救恩。那么第二讲是讲到是从生根到透雨，讲到我们都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一些耕作，有一些制作和拆毁，把我们里面的这些刚硬的地方石头为我们挖掉啊，把我们里面的掺杂像这些荆棘啊，在这里跟我们把我们紧紧的挤住，让我们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所以当在那里农夫在那里生根的时候，挖的犁沟深且长啊，那么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十字架工作洁净倒空的证据跟痕迹。所以当透雨降临的时候啊，所有的犁沟都满了水，地都软活，能够生出五谷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地都长出五谷啊，草场以羊群为衣啊，这个谷中长满了五谷，那实在是一个充满生命充满祝福的一个见证啊。所以那今天呢，我们进到第三题，讲到从等候到重新得力啊，从等候到重新得力。第一个题目是帮助我们认识内住的圣灵，那第二个题目帮助我们认识怎么样子丰富的经历得着圣灵，不仅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那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重在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我们的软弱无能啊，甚至疲乏啊，或是失败的里面，我们能够起来啊，能够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啊，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生活，在地上侍奉啊。所以我们每一个题目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圣灵啊。那么今天的主题经文我是挑的以赛亚书40章，大家非常非常的熟，那我们一起来先把这一段的主题经文看一下啊。那么27节跟28节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这边以色列啊，你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说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你发现这个一开始27、28节神是用一个很特殊的方法来开始了底下这么重要的一段经文。神是用反问法来回答人的问题。在这里人有一个问题，觉得说神啊，我的道路为什么在你面前好像是隐藏的？他用隐藏两个字来表达他心里面好像对神的埋怨甚至是质问，觉得神对他一点都不关心，好像视若未睹一样，我的路在神的面前是被隐藏住的，神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神也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在过怎么样子的生活，在走怎样的路。所以他就等于好像在向神有一个埋怨跟质问，说为什么我的路向耶和华是隐藏的。接下来以色列又说，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好像他不仅仅根本不管我，连我受的冤屈他都不闻不问。所以难怪就是这个写诗的人好像主在这里从人的角度讲出了人里面的这种疲惫灰心甚至埋怨想放弃了不干了 I quit 的这种的灰心和消极。所以这段经文开始是这样子开始用神的反问来回答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常常都是我们的问题，尤其是服侍主的人问题。 常常都是那些很爱主要认真为神而活的人，到最后活得非常的疲倦，非常的灰心和受伤。所以我们里面就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么主就在这里用访问法开始了这段的经文，那么引进了这么贵重这么宝贵的经文，不仅仅是针对了百姓对神的这个质问埋怨这个问题的回答，而且对我们也都是一个提醒，更是应许。好，我们读下来就知道啊，不光是提醒也是应许。所以接下来28、29节哈，这两节里面你就发现神从三个角度或是三方面来回答了百姓们对神的质问。第一个，神在这里提醒人关于神的所事，就是到底我们所信的是谁。第二个，神在这里提醒人要认识自己的所事，要谦卑的认识自己，承认自己的无能，也要勇敢的来面对自己的有限和无能。但是没有停在这里。第三个，神也在这里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来解决我们的软弱和无能。好，所以我们底下来看28、29节哈。第一个，他在这里我刚才说过帮助我们认识所信的到底是谁，那么神的所事啊。当我们真认识神是怎样的神，其实我们这个人整个人就被扩大，就被提升了，就好像水从礁石群里面被提升起来，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么在这里神给他的介绍的神是一位全能全智智慧的智啊，然后全爱的神。我想如果大家还记得两年前我们教会读约伯记啊，特别讲到约伯最后能够被神从那么多的困惑失望痛苦里面和旋风一样把他提升起来，是因为神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神启示了神是一位全能全智全爱的神。约伯整个人就在神的面前披麻蒙灰跟主认错，因为他遇见了神，他真知道了，再一次被肯定了他所信的到底是谁。所以28、29节很重要，他在这里先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看到了没有，我们所信的神是宇宙的主宰，而且是 everlasting God, eternal God, 是一位永远存在的神，而且是创造地极的主，这是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个人雕刻的偶像，不是人传说的一个偶像，而是宇宙的主宰。他不疲倦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那这一段的圣经就告诉了我们的所信的神是全能全智而且全爱的神。那为什么呢？在这里讲到全能的神，他说他是永在的神，他是创造地极的主，他是宇宙的主宰。所以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平常所称的主，所称的父，他是整个万有的主宰。我上次说过了，整个宇宙1000亿个像银河系这样子的，而一个银河系里面有1000亿个星球，而这么大的宇宙，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整个宇宙就出现了，而这一位神居然是我的神。当我们真这样认识的时候，我说连我们自称谦卑的认为说我是海边的一粒细沙，我们都太骄傲了啊！跟这么伟大的神怎么比呢？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51章12节13节，神就借着以赛亚在这里提醒神的百姓，你是谁？你竟然会怕那些要死的世人，怕那些必要变成草的世人，但是你却忘记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这怎么可能呢？就我们眼睛都是看到周围的人，看到老板就怕看到那些有权势的能够伤害我们的，我们就逃避，我们会怕这个怕那个，这是人的本性。但是神在这里说，你是谁？你怎么会怕这个？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怎么会忘记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所以既然是全能的神在掌权，那么我们还怕什么？这是第一个，神在这里让他们看见他是全能的神啊，永在的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不会疲乏也不会困倦。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充满智慧的神，全智的神，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神从来不做错事， 神也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而且第三个，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决定带着积极，带着正面的目的。所以罗马说8章28节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所有的事情发生绝对不是偶然，连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还没有过一天，全部写在神的册上。神是用他的爱，用他的智慧量度我的一生，大事小事我们都要学习在信心中从神的手中接过。这是出于你，我便默然不语。虽然我不喜欢，虽然我有困惑，虽然我会怀疑，但是我信任神。所以在这里主等于借着这句话回答他们说，你们怎么会对神问这样子的话，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怎么会问说我的冤屈神必不查问呢？既然是这位智慧的神而且是带着积极目的的这位伟大的神在带领我人生的道路，我还怀疑什么？第三个讲到全爱的神，不仅圣经告诉我们神很有爱，神根本就是爱，那么如果是这位爱的神做我的牧人，他亲自牧养我的一生，那么主耶稣爱人，为人舍命，圣灵来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甚至 shed abroad， 就是扩展漫溢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全是爱。那么既然是这样子一位全爱的神在这里做我的牧人，那么我还担心什么？我还怀疑什么？就算我不能完全体会了解，但是我愿意信任他，我知道是爱的神做我牧人，是那位智慧的神带领量度我的一生，是那位全能的神看顾保护我走人生的道路所以这位神他满了爱，他不仅仅能够完全体恤了解我们的软弱，而且他采取行动，他来施恩来帮助。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他 take action， 他不光有爱，他是有行动的爱。所以你看到了没有，认识的这位全能全智全爱的神，就让我们的心就不要再怀疑了我曾经做过见证说，在我最低落灰心怀疑的时候别人也挑战我说，是你的神如果爱你，你的神如果是全能的神，为什么让你经过这么多次的手术不医治你？为什么让你的瘤越肿越大，没有照你所求的消下去？所以我对神里面虽然这个还是爱他，但是里面总是有很多过不去这个灰心软弱甚至会怀疑的时候。直到有一天我说，当那天我在那里祷告很软弱的时候，圣灵突然光照我，圣灵突然把圣经的一句话强而有力的说在我的里面， I am who I am， 就是神对摩西的介绍，神对摩西的自我介绍，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圣灵在那里光照我，神在那里责备我，我如果医治你，我是全能的神，就算我没有医治你，我仍然是全能的神，因为 I am who I am， 我医治你，我爱你，就算我没医治你，我还是最爱你的神。哎呀，弟兄姊妹，那天神光照的时候，我就跟神认罪我把我的难处把我的感受放得太大了，甚至大过了超过神的属性觉得神没有医治我，神就全能力有限，神如果没有医治我，就表示神不是爱。弟兄姊妹，我就跟神认罪，从那一天开始，这个病再也没有在我里面成为我的怀疑和埋怨，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我们所信的神又真又活。所以神常常借着来显明他的所事，帮助我们从难处、从埋怨、从对神的质问、怀疑里面出来。我刚刚讲到了三件事我要快了。第二个，他说在这里帮助提醒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是无能的，是有限的，是软弱的所以他说30节就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认识自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认识自己的败坏、软弱、有限、无能，真的这样子的认识是痛苦的，但是是必要的，是重要的，而且是有福的。若不是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不容易真正的降卑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我们不容易 倒空自己，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不容易在神的面前能够真心的说，主啊，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第三个，在这里至于说该如何来面对解决人的这些软弱和无能啊，神其实没有兴趣在这里定我们的罪，只是显明我们的软弱。这一切不过是一个预备的工作，积极上他是要把我们救出来，他不光是要救我们脱离埃及，他更是要把我们带进迦南。他不仅仅要让我们认识自己的不能，他更要让我们能够认识、经历并且见证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显明软弱是一个过程，为的是要把我们带到至终的结局。所以底下神就赐给了我们宝贵而且非常重要的应许，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两个必说到不仅仅是双重的一个保证，而且是一个确定的保证。好，我们就借着这段主段的这个主题经文，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那这些经文就引到了我们今天信息纲要的第一个大点，就是怎么样子从认识自己的软弱无能，到我们可以来经历神的全能。好，那在这里呢三十节告诉我们，他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我上次放了这个 PowerPoint 给大家看啊，这个老母鸡跟老鹰啊，都有个老字啊，中国人对值得尊重害怕的，他们开玩笑说都加个老啊，像老师啦、老板啦、老婆啦啊，这个都加个老哈，包括老鼠、老虎，怕的都会加。那老母鸡跟老鹰啊，这两个摆在一起，生命不一样，能力就不一样，活的方式也不一样，面对的挑战解决的能力也不一样，对不对？我说要翻越一座高山，老鹰一分钟两分钟就飞过去了，底下众山重叠它飞过去了，老母鸡累得要死，爬上爬下爬上爬下，路上不是渴死就是饿死，就是累死，就是可能被黄鼠狼或是什么动物把它给吃了。就算他日子满足而死，他跑的路所经历的跟老鹰是没办法比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他说少年人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然后看到很多人都那样信心满满的，主啊，我决定爱你，就算众人都否定你，我决定不否定你，我为你舍命都可以，对不对？听起来很熟，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老大哥彼得大使徒都讲这样子的话，后来那样子的跌倒。如果我们看见大卫、彼得、亚伯拉罕这些伟大的人也会跌倒，我们就应该更加谦卑，而不是用他们跌倒作为我们软弱的借口，反而是 让我们应该更加警醒，对不对？摩西花了40年才学会在我不行，他原来信心满满的，满腔热血，以为神要借着他的手去救他的百姓，他真的不容易，他满腔热血，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他看这个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弟兄姊妹，不容易，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他以为神要借着他拯救神的百姓，哪里晓得神让他跌倒，让他疲倦，让他逃避，让他躲到旷野，一躲躲了40年。我们没有40年可以拖，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花了不止40年还没有学会这个功课，就是离了我你们便不能做什么。所以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这个主一方面告诉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所以我不久前祷告会交通的一个题目，主恩够用，真的吗？因为我们常常只读了前半部，所以我们常常都觉得主的恩典还是不够用，不然我不会生气，不然我不会犯罪，不然我不会撒谎，不然我不会做这个，我们好像把责任都丢给主啊，是因为难处太大，困难太大，试探太大了，然后我软弱了。弟兄姊妹，这段的话我们不能只读一半这段的话说，我的能力够我用，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就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就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读圣经，读出它里面的那个真理，斩钉截铁的清清楚楚的路，不要光只是跟神要恩典，而是要凭着信心前来支取神的应许。他说他恩典够用，就是真的恩典够用。他说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当我们真正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主说，主啊，我真的不行，我需要你，哪怕你现在要从事的服事，要做的事正好是你的专长，是你最常得到别人夸奖跟掌声的。例如说你小提琴拉得很好，弹琴弹得很好，唱诗唱得很好，或是讲道讲得很好，带茶巾带得很好，都是你很有把握很有信心的事。但是一个认识自己有限的人，他不管是做他能的事不能的事，他都在主的面前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神不要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来侍奉神，神要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们。所以这才叫做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好，今天难处如果这么高，我得到的恩典只有这么低，得到的力量只有这么低，我们在主人面前要有一个不甘心，要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说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应许不是这样的，我一定要得到够用的恩典，我一定要得到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这样子才是对的态度，这是积极的信心。好，所以神给的恩典真的是极丰富的恩典，对不对？那个，所以没有得到要不甘心。你看最近美国赈灾发1200块钱给每一个人只要你有赋税，你符合他一定薪水的标准，他就发钱给你。那你如果可以得到，你不得就白不得，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想尽办法去得他。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在几乎近百年前，一个穷留学生到美国留学那么省吃俭用买了一个船票，已经很不得了了哈。那他晓得在船上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没有钱去吃餐馆去吃什么，所以就带了很多的简单的干粮就是很简单的食物。他每天在海上那个风啊冷啊，看见别人在里面吃热烹烹的，他里面就很羡慕，自己躲到外面啃那些干硬的饼干干粮啊，结果有一天突然有人说，你为什么在这里不进去吃呢？他不好意思才讲说，我穷，我吃不起。哎呀，别人就告诉他，你买的那张船票已经包括了30天所有在船上在海上的饮食费用。他才晓得他浪费了，他明明可以来享受，但是他却过着穷苦的日子。所以他马上进去开始天天享受他可以得到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已经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给我们。而以弗所书1章8节说到这个丰盛的恩典，这个极丰盛的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要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所以如果觉得恩典不够用，一定要不甘心，不要去埋怨神说，你怎么应许我说够用，那我为什么不够用？神说，我说够用就是够用，问题不是出在神。好，所以我们要信进去，我们要凭信心，我们要去谦卑的仰望主夸自己的软弱，让基督的能力来替代我们。所以恩典是丰富的恩典，论能力圣经上说这是莫大的能力我们前一阵子也刚讲过哥林多后书4章7节，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人的能力不是借着你的嗓门借着你的激动借着你大喊大叫，借着你敲锣打鼓制造出来的。这个能力是从瓦器里面出来的，一个莫大的能力，甚至在最安静之中都带着能力，带着膏油，带着圣灵的祝福。而这个能力在我们身上，它一定带领我们能够胜过所有的挑战。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明明是应该受困的，明明应该是失望的，明明应该是被丢弃的，明明应该是打倒的，但是却，为什么却？因为宝贝在瓦器里，有一个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把我们 turn around， 把我们带出来了哈。好，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哈。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有限、无能是必要的，虽然是痛苦，是必要的，是重要的，是蒙福的。希望我们不要灰心。如果你最近在软弱中或是在很多的灰心失望的里面，不要灰心。神借着这一切来扩大我们，来提升我们来让我们把我们带到他里面，而不是在我的里面咬紧牙关在这里苦苦哀求。第二个，在这里讲到得着上头来的能力，五旬节圣灵降临把能力赐给神的儿女们，是为了成就神的目的的。所以我们讲过，圣灵里面所有的经历祝福，不是只为了我们个人，更是为着教会，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旨意的成就。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对圣灵的渴慕跟追求完全都围绕自己，只为了自己，原谅我说这个我们还是很肤浅的甚至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掉到错误里面去。我看见有人为了追求一些圣灵别人所描述的那些恩赐不管是方言啦、看异象啦、有医病的能力啦，结果就被仇敌欺骗，被仇敌破坏他们去学方言他们随便的就教小朋友凭着信心看异象说预言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愿意再去说了哈。那我觉得那个是错的我们应该是回到真理的根基上，回到神的应许上，我们决定不能轻看圣灵，不能够亵渎圣灵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对他有正确的第一手的深入的认识和经历不是只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教会，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旨意。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列了三节经文，我们很简短的看一下就好了第一个讲到我们在这里的这些能力的经历，神把大能赐给我们或是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心中运行，都是为着叫神得荣耀你看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够照着是进行式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看见圣灵在这里运行基督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覆辟我们都是能够充充足足成就一切，不是一部分，一切，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种应许真的要用信心调和让我们整个人读起来都被提升灰心失望痛苦都出去了，我们看见伟大的神正在做什么，正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常常信心跟不上去。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这些的工作，圣灵大能的工作，都是为了叫神得荣耀，他要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那第二个在这里讲到我们得到能力是为了要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从去年到今年不晓得已经背过多少次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背了这么多遍了，可能一闭眼睛就会背了，但是关键是圣灵真的充满了我们吗？圣灵真是浇灌披在我们身上使徒行传不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叫我们要得到上头来的能力，要穿上圣灵来的能力好像穿衣服一样 clothes with power from above要披上，要穿上从上头来的能力。刁雷弟兄也特别告诉我们，所有能力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工作，都是为了侍奉、为了见证的，为了高举基督、为了荣耀神、为了侍奉、为了传福音、为了属灵征战，神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不仅仅自己得到，从中心到圆周，他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能够做我的见证，不是做我们这个器皿的见证， 也不是为着你的教会你的团队做见证，对不对？我们算什么？对不对？ SVCA 算什么？博训算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中心是为了荣耀神，而要高举基督，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这里看到从中心到圆周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在乎自己几斤几两，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扩展得出去。器皿只有满溢的时候，泉水从里面涌流，满溢的时候它满溢到周围去。如果我自己都没水都干了，我怎么样子满溢？所以我们很在乎弟兄姊妹，很在乎教会，不管个人家庭教会，我们里面属灵的力量，我们里面器皿里面到底有没有膏油啊？到底生命丰不丰富？所以真的需要圣灵，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时代，让我们都向主扬声祷告，我们需要圣灵，让圣灵不住的增长啊，我们基督的生命不住的丰富，我们才可能应变这个万变的世界，万变的局面，整个世界充满了挑战啊，整个侍奉主人生的道路也充满了挑战和代价，我们一定要自己里面 inner man 里面的人，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力量先刚强起来，我们才可能面对这些的挑战和征战哈。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要快。第三个点啊，圣灵能力临到我们身上，为了让我们胜过撒旦，能够带领人来归向基督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啊，前面说到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但是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第四节开始就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这个能力是为了什么？攻破坚固的营垒，就是撒旦给人的营垒，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前面是讲到把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撒旦就是用人的骄傲刚硬，觉得自己懂，觉得自己行，觉得自己重要，让神没办法工作，让神的恩典没有办法临到。所以我们在这里得到能力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坚固的营垒给摧毁啊！所有仇敌的工作，你看看今天在人的心里面有坚固的营垒，在家庭里面有坚固的营垒，教会世界也都充满了很多仇敌的工作，跟仇敌偷窃杀害毁坏所留下来的痕迹啊！所以征战是严肃的，是一直进行的，是需要我们警醒的。所以弟兄姊妹要为神家得能力，得着能力是为着攻破仇敌一切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让他顺服基督。所以我在说我们圣灵的经历能力的临到是为着神的荣耀，是为着基督的见证，也是为着要来胜过仇敌，把人的心都带回，叫被掳的归回叫受压制的得到自由，让人可以归向耶稣，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能够归向神啊！这是我们得能力的目的。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我跟你说你常常得不到，很多得到的那些是不见得是真的啊，是一些仇敌给我们的欺骗和谎言啊！祷告要纯正，为着神，为着神的旨意。第三个，五旬节的祝福应当成为教会共同的经历啊！我们常常读《使徒行传》，读到五旬节，讲到初期教会的情形，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很遥远，哈，2000年前。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认识圣灵的工作的话，圣灵的工作应该是一直往上的啊，而且越来越广啊，越来越越进步，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崇高的。不应该是我们在这里一直羡慕五旬节。五旬节既然圣灵来了，就应该每一个世代神的儿女们都应该经历五旬节那种能力的灵也能够活出五旬节该有的见证。所以几乎每个时代都有爱主的人向神祷告希望五旬节能够重临能够五旬节再一次的在我们中间能够出现。弟兄姊妹，历史历代已经很多人祷告了，我们也要祷告，而且我们的祷告要求神做更大的事情。好，那五旬节是秋雨，我说过以色列每一年有两个大降雨的日子都跟收割有关一个是秋雨，五旬节圣灵已经降临， 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临。那么耶稣要回来之前啊，春雨要来啊，要有一个大的收割，是收割的日子啊，快要到了哈，所以要有春雨的日子。所以这个以赛亚书上次我们不撒迦利亚书啊，第十章我们上次讲到降春雨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要降下甘霖，甘霖使地长出五谷来。所以我们向神的祷告不能少，尤其世代越来越险恶，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面对的征战也越来越大。但是另外一面，我们所承受的祝福也应该更大啊，因为历世历代真理恢复的越来越清楚啊，对圣灵啊，对基督伟大的救恩，对神永远的旨意，现代的人认识应该比从前都更清楚了啊。你看我们现在500年以前啊，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真理的恢复直到一定的程度。而过去500年，神借着一批又一批的人，不同的器皿，把教会越带越丰富，真理越讲越清楚，光越照越明。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挑战征战更大，因为靠近主回来啊，撒旦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他一定反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灵的经历祝福都应该比从前更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主给的信实的应许，他说疲乏的他要赐能力，软弱的他要加力量。阿爸们，软弱的疲乏的，你现在都可以跟神主讲，主我在这里，我真的疲乏，求你赐能力，我真的软弱，主啊加给我力量。然后底下应许我们，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而他们奔跑不再困倦了，行路不再疲乏。原来我们那么有把握的，那么有自信的，像个少年人一样，我们觉得我不会累，我会永远爱主啊，我会永远愿意传福音，我会永远愿意去啊当宣教士，受任何的苦都愿意。可是后来发现我们不久就软弱了，灰心的跌倒了。可是当我们在圣灵里面重新得力的时候，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不再像老母鸡在地上跑了，不再像老母鸡。虽然我的环境，我的宣教工厂，我的服事，我的同伴，我的难处，我是肉身的疾病啊，我经济上的困难都还一样，但是我现在不是老母鸡，我现在是鹰啊，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路却不疲乏。这个叫做信实的应许，要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阿们啊。第二个，等候的吩咐，主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路加福音24章，他说直到你们领受上头来的能力。看起来是要求，但是其实更是了充满了保证的应许，也应该是我们该有的经历和见证。主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表示说他一定会给嘛，对不对？不然主不会讲直到嘛，直到你们领受了上头来的能力。所以看起来是要求，但是背后命令的总归都是爱的。主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因为他要给我们，主所要求的就是他要给的。他要求我们圣洁，我们发现没圣洁，而这个时候我们经历了基督是我们的圣洁。主叫我们要得胜，我发现在我生活里面没有得胜，然后我才会来谦卑的求告主，靠着在我里面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我们要发现神的要求其实是神的祝福，神所要的就是神要给的，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它不仅是要求，更是充满保证的应许，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该有的经历和见证，直到领受了上头来的能力。第三个，我们看见马可楼的祝福，在这里就有一般人，后来告诉我们是120个人、哦、有主耶稣的母亲，有12使徒、哦、还有很多爱主的人，大家就照着主的话把自己封闭在马可楼里面，他们迫切的祷告，他们同心合意的在神的面前恒切祷告，所以就来到了使徒行传五旬节的那个背景、当他们在那里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时候、这个五旬节到了、第二章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那火焰落在个人的舌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去 别国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不过是五旬节那个 moment 所发生的事。而后来我们发现第四章还有整个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当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时候，整个聚会的场地都震动，对不对啊？那个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都在这里这个宣扬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的信息必须停在这哈，真的这个我是不晓得你们还听得下听不下但是我实在觉得很可惜这个这些信息我们都只能点到为止。所以五旬节秋雨已经降临了，今天的五旬节是要降春雨。当春雨的日子，让我们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来求雨，他要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不再贫穷，不再干旱，不再没有见证。所以历史会改变，不要说人类的历史会改变，连教会的历史都一变再变，但是神的旨意不变，主的爱不会改，圣灵的工作不会停。所以现在圣灵要做的事还在做，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对不对所以今天主还要做，而且一直在做事。圣灵今天降下来就是预备心腹要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初五旬节降临，圣灵临到他们，能力充满他们，你会发现他们从软弱就变成刚强彼得原来否认主的软弱的害怕的逃跑的怀疑的，软弱变刚强，失败的变得胜，羞辱的变荣耀。你可以一直讲下去，五旬节一来整个局面改变。今天我们也求五旬节能够更丰富更深更全面的临到全地，临到众教会，尤其在这样子 pandemic 在这样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所以让我们从面第一讲我所说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侍奉聚会好像缺少膏油没有生命，缺少能力，缺少那一把火，在这样子的光景也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早点成为过去，我们能够带着神的能力靠着圣灵过生活。最后结束的时候，我用近代宣教之父William Carey 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这是他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说要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他说你要期望神要做大事，所以我们对神的祷告要大，我们对神的期望要大，让神的作为在这个时代显为大，要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好好祷告。主耶稣临走之前，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特别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够做比父更大的事，比主做的更大的事，因为他往父那里去了，他把圣灵让父赐下了所应许的圣灵，因为他往父那里去，他升天得胜了，为我们赢得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让我们可以奉着这个名来祷告，来捆绑撒旦，能够让神的旨意通行。他往父那里去了，他回来，他不仅仅在圣灵里与我们同在，他更是借着圣灵重生我们，让基督内住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能做更大的事？宝贵时已经来。为什么能做更大的事？基督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教会，我们可以奉着这个名祷告。而且我们为什么能做更大的事？因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失了，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活，使我们无论生无论死能够叫基督照常显大，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想在我们结束信息之前，我还是要提一下在这两天Minnesota 发生的事情。这个 George Floyd 一个黑人被美国警察压在地上到最后窒息而死。那么对这样子一个非常让人伤痛的一件事件，我们真的很难过，它在美国发生，然后也因着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在美国各地的暴动我想连我们 Bay Area 我们也都看到了它的影响，在高速公路上，在圣何塞在奥克兰 那奥克兰还有一个可能只是一个 security guard，也就这样子平白的被别人枪杀，又造成另外一些家庭的受伤。那其实这些人可能是无辜的但是也因着这个一个不公平的事件，结果就激发了人里面更深刻的对立、仇恨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伤害这种族群的对立、暴力的事件。已经让原本已经被疫情笼罩的这个困难，好像火上加油人跟人中间就没有办法再保持 social distance，大家示威那种暴力的对抗那也造成了其他人心的惶恐不安治安的失控、伤亡的增加或是整个局面会更加的恶化。所以我想，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们追求属灵，追求圣灵的经历，追求能力，都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享受，为着我们自己能够过得更好。虽然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宽大的胸怀，一个国度的胸怀和眼光，看见这个世界需要耶稣。虽然我们早知道这个世界已经病了。但是你从这些最近疫情发生以后，国跟国之间的对立，政府之间的对立还有这个人民跟人民之间的伤害对立，或是甚至很多人趁机发这种灾难财或是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你让我们真的看见这个世界病，而且病得非常严重。People needs Jesus 人都需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真的需要上头来的力量，来面对这样子一个可怕的世界来面对我们身上所负的那个神圣的使命，成为福音的使者，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爱能够带给人。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圣徒诗歌》第241首，《给我穿上能力》。英文是说 "Cross me with power, we pray."我们都需要一起来祷告，然后求神用上头来的能力披在我们身上，穿在我们身上。尤其这首歌词一开头就说我们软弱已经够长久了。真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痛苦会在我们里面，但是要把它化成不甘心，化成积极的祷告，化成我们在主的面前更迫切的呼求。像当初五旬节的众圣徒，忍耐等候，同心祷告，顺服等候圣灵的降临，好让我们脱离那种没有膏油、没有生命、没有能力、没有火焰的生活和侍奉。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先唱第1节到第3节。
寻求我们软弱已经够长久，话语软弱是否无成就，给我穿上能力，谦卑俯伏，我在此等候，我的光景一切都赤裸，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保留，正当祈求你忽显光辉，将你恩赐分给你教会，使我侍奉充满大能力，给我穿上能力，谦卑俯伏，我在此等候，我的光景一切都赤裸，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保留，赐下能力带着你权柄，如同你在五旬节所行，答应所求，答应不少等，给我穿上能力，谦卑俯伏，我在此等候，我的光景一切都赤裸，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保留。
主你能力我今在寻求，
我们软弱已经够长久，话语软弱，侍奉无成就，给我穿上能力，赐下能力，带着你权柄，如同你在五旬节所行，答应所求，答应不稍停，给我穿上能力，给我穿上能力。再唱三四两节，
赐下能力，带着你权柄，如同你在五旬节所行，答应所求，答应不稍停，给我穿上能力，谦卑俯伏卧在此等候，我的光景你前头赤裸，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保留，你的旨意满足此心愿，靠着你命运心求成全，降下头雨并赐下火焰，给我穿上能力，谦卑俯伏我在此等候，我的光景一前都赤裸，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保留，谦卑俯伏我在此等候，我的光景一前都赤裸，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给我毫无保留。
主啊，我们都谦卑地匍匐在你面前。主啊，这首诗歌真的是我们对你的呼求和祷告。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光景，软弱、贫穷、干旱、无力，主啊，我们都在你的面前赤裸敞开。哦，你听教会的呼求，你听众教会的呼求，主啊，我们求你就在这个时候给我们穿上能力。哦，让我们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说我们必要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主啊，救我们脱离所有不该有的光景。主啊，让你的教会刚强，让你的儿女在这世代中能够为你站住。主啊，把五旬节的能力、圣灵都再浇灌下来。主啊，更是把那个谦卑、信而顺服，在那里等候，在那里同心祷告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赐给你的教会，让我们各地都在这里扬声向你祷告，直到透雨降临，直到你赐下火焰，直到你给我们众人都披上上头来的能力，让我们个个成为你大能的勇士。哦，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救我们脱离所有的失败和软弱，让我们再也不一样，再也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